心灵的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有一颗真正领受主话语的心，求主来恩待啊，把余下的时间啊也要往在主的手中，我们大家一起为自己的心灵来祷告。荣耀的阿爸天父，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你的爱把我们中州啊世界各地，主啊，在忙忙碌碌的主啊环境当中把我们带出来，借着这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你宝贝的话语。我的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缺乏，你也看到我们里面的主啊亏欠，但是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看顾和引领啊，借着你今天宝贝的话语，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啊，如何来做啊，来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啊，也让我们把这个恩典，这个美好的恩典还给我们的下一代啊，让我们真正的在你做所赐的美地上做，让我们享受你丰盛的恩典啊。我的主，我的神啊，你也知道孩子的愚昧，你也知道孩子里面有许多的破口和漏洞啊，但是借着你宝贝的血，求主你今天洁净孩子，宝贝血来赦免孩子里面一切的过犯，让孩子今天真正的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不折不扣的能流露出来。主，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愿你的宝座也设立在我们中间，除去里面一切做有心无心的狼毒和试探，除去里面一切不应有的声音，让我们个个会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聆听你的话。主，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也恩待那些还在忙碌当中的弟兄姊妹，愿你圣灵来感动，把他们的心催逼在这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真正的会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信心这个世代的邪恶，若不是你话语的光照，我们真的主啊，随时随地都会扑倒。求主你特别的恩待看顾，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被你得着，将一下子送到荣耀都归给主。听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是《生命记》的第六章，对到那边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今天的总题是引人行道，专一爱神，应付授权。一边我们今天这边是说到得地啊，得地。今天他们还没有进到这个美地一天，神就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向百姓来宣布他们的律例典章。昨天让我们看到十条诫命啊，一切的律例典章。但是今天让我们看到你怎样能得这个美地。今天让我们看到一个得地的秘诀。得地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要遵循他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就是得地的秘诀，也是蒙福长久的秘诀。所以叫我们今天，要我们最终的目的，叫我们要听行他的道，将他的道啊，要传给我们的子孙，传给我们的后裔，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美地上面，让我们要谨守啊，持守他的律例典章啊。今天也告诉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所蒙的恩，把主的爱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其实也今天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蒙福的允许，蒙福的允许，叫我们今天要领人行道，领人行道，才能真正的把主的爱能彰显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在家中有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呢？刚才姊妹也提到了我们是儿女们启蒙的老师，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把基督的爱，把基督的形象能活出来？求主来恩待我们。在以往的日子当中，我们有软弱，有亏欠，但是我们今天查这个圣经，每经生命的轮子在我们的里头，把我们生命要改变掉，把以往的那一些老的旧的都扔在扔在旧的一年当中，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活出基督的形象来。这边但以理书第七章让我们看到，但以理今天看见梦境的这个意象，这个四个兽跟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里面看到尼布加尼撒所梦见的那一个，其实是一个是一样的但是一人看是一个金像，哇，这么高大，但是在神的眼中不过就是一个兽，不过就是一个兽。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兽我们也看到了这些都应验了，但是里面还有个死角和十个死角 和一个小角还没有应验，这个小角就是敌基督啊。所以我们今天怎样才能得国呢？我们今天要得胜，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要看到基督的国，要基督要得国哇！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至圣者要为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已经到了，基督要得国。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今天就是这样啊，一个受的权势底下，叫我们如何才能得着？让我们真的要聆听主的话语，天天来遵循他的道，天天来遵循他的道，专一的爱神，你才能得国。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我们先看大的啊，先看大的。我们先看民数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先看一到第三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孙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这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是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允许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得地的秘诀，这也是一个蒙福的秘诀。你怎样才能遵行呢？神今天告诉我们，接到上面这一章，让我们看到昨天神为他们颁发这个啊十条诫命，但他们啊，要谨慎死守这一切的律例典章，你就蒙福了。有些人说啊，这个神太苛刻了啊，为我们啊限制这个不能做，限制那个不能做。其实我们要明白，神的律例，他颁发的律例典章，乃是神最大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圣洁的神，污秽的人怎能进圣洁的神呢？所以我们要圣洁，才能与主联合。我们圣洁，你才能听到神微小的声音。所以神今天颁发这些一切的律例典章，乃是神的慈爱领到了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持守遵循他所说的话，免得我们犯罪的罪神。所以他们啊，今天也告诉我们，你今天要遵循神的道，你才能得以平安。所以今天这里特别要提到，让我们把我们啊，叫我们子子孙孙也要一生的敬畏神，要谨守他一切的话语。我们怎样把这个基督的爱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能谨守持守他的律例典章呢？今天我们做长辈的啊，我们为首的应该要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我们今天不能啊白白领受这么大的恩典啊，埋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把这些道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上个星期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孩子们啊，老师有个题目就问这些孩子，你们父母有没有为你们在家中做这个蒙恩的见证？没有一个孩子说有啊。真的，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却没有把这个恩典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是又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应当要真的在家中啊，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蒙恩的见证要传给我们的儿女，让他们知道我们本身是怎么的不配，怎么的不够啊！我们本身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成为世界的罪的奴仆的。今天是蒙了神的恩典，蒙了基督的爱把我们带出来，应该我们把这个恩典啊要传承下来。今天也叫我们过去这美地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摩西，让这些百姓要持守遵行啊，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律例典章。所以叫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要听啊。第三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弟兄姊妹最好把我们的名字放在我们的里面。我姓于，叫郑赫，于郑赫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这样才能在神的美地，在神再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当中，使我们享福，使我们享福。这是神的允许，这是神的允许。 只要我们今天所许的愿持守啊，准时的随时的还愿，神就赐恩赐福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牢牢的记住，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叫我们今天听行你就蒙福了，你就蒙福了。所以叫我们真的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叫我们今天要敬畏神，遵行他的道，你就蒙福。这就是神的爱，就是这么的啊丰富，他的慈爱真的是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求主来怜悯我们。看四到第九节，这是一到第三节，敬神真道，听行蒙福啊。我们看四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再一次的神在呼喊，神在呼喊，神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看，是独一无二的主，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主，这个也是主，那个也是主，却把耶和华这位主给我们这么大恩典的主排在最后面那一个，最后会想到我的主啊。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面，我们却想不到我们的主，也我们也不知道，也不会好好的这个感恩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一切的平安稳妥是从哪里而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现在有个新的新译本里面他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真的完全的摆上，完全的摆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够，我们没有尽心，我们也没有尽性，我们也没有尽力，我们完全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啊，没有完全的真的神的话语去做的。所以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今天要把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要时刻的思考，时刻的思想主的话。我们是怎样一个人，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若不纪念他，若不把他的话遵行放在我们这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身上，将来这个无声的使徒也证明我们的福气。真的，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坦论，也要把主的话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没有这样的殷勤的来教训我们的儿女啊，他们不听话，我们的声音就很高很高啊，没有随从你的意，我们的心里就不舒服。这就是我们今天教训儿女的心态。但是求主来怜悯我们，主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轻轻来查考他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学习温柔谦卑，让我们有个柔和的语气。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我们要听神的话，你听神的话，我相信你的儿女就会听我们的话，我们的儿女就会听话。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也是在这刚硬顽梗悖逆不听，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儿女听我们的话呢？所以这个恩典啊，这个爱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要这只耳朵进去，那只耳朵又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专心来听他话，也没有一个专一来爱神的心，所以把他话当作耳边风。在苦难的时候把他的话牢牢记住，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主的话。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老本性啊，我们的生活按照自己的舒适度去行的，却没有照着主的话语去行的。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要把主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戴在我们的耳上。今天以色列人就这么做，他把经文写起来，记在手上戴在耳上。但是这只是个外表，这是外面， 我们仅仅真的要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无论你是躺下的行路的，你都要述说神的恩典。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主的话。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你才想到，哎呀，主啊，你是怎样的爱我啊！苦难过去了，又忘记了，人就是这样的不幸，那就是这么的悖逆。但是主今天告诉我们，把他的话随时随处都要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要把主的话记在我们的手上，让我们真的会要时常的要思考主的话语。求主来恩待啊，让我们真正有个殷勤的心，也能教导我们的儿女，免得我们被仇敌啊，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也让使我们的儿女比这些仇敌层次践踏的。让我们真的把他们要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叫我们无论你在爱主的方面，还是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你都要尽心尽力殷勤来引导，来引领他们主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里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家庭啊，其实孩子也是一样啊，把儿女们培养出来，却没有为主做啊，他们却忙忙碌碌坐在这个世界里面，把他们却献给了这个世界啊，却没有把他们献给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亏欠，因为我们啊没有殷勤的把主的话语教训给他们。求主今天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心经圣经每一天的圣经读到哪里，也让我们自己要改变到哪里。无论任何的环境当中，圣经教导我们都要来纪念我们的主啊，思考主的话。所以啊，老二长辈们经常会跟我们讲，哎呀，你要把主的话放低到脚，仿佛的思想，还要揣摩思想主的话。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话都当作耳边风，其实这是一个教训了，教导我们如何来遵循主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只在字面上面一饮而过啊，跟外书一样的一看就过去了，把主的话语当作故事来看，这是我们的亏欠啊。求主来怜悯我们。看10到15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允许的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引出来的耶和华。我们先看这一段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是谁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么上物质上的丰富，是谁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今天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不愁吃不愁穿，行路各个方面神都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赐给了我。求主来怜悯啊，叫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第十二节就告诉了我们，你要谨慎，免得忘记了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回头看一看，我们从前的我们是怎样子的，现在的我们又是怎样子的。我们应当要谨慎，很多的时候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就最容易犯罪。你看大卫在神使他世界平安的时候，他就睡到太阳平息，其实就是在安逸当中度日啊，就犯罪了，这个撒旦仇敌就进来了。所以这个平安了，环境也平安了，一切的生活都安逸了，心里想着不是去传福音去爱主，乃是想着去哪里看一看，哎呀，我这个轮船没坐过，我这个火车没坐过，我这个飞机没坐过，就一直想着往哪里去往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那里的时候是为了传福音的，感谢主的恩典， 啊，神使你一路都能亨通，但是你如果是啊，在安逸当中去享受肉体的，你要好好的谨慎啊。今天吃什么多高了啊？吃什么多高了？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啊！你要知道，我们本身是不配蒙恩的人，今天却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今天我们得到这个美好的福音，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也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个活水井，那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你说哎呀，我非常的爱主，你看我每天都在这个啊平台上面学习神的话，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你身边，我们的身边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也来过，也听过，也学过，但是他们没有看中啊，以为自己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真的每天都是新的，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呀。读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要特别的要谨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第十三节，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啊，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视为国民的神。我们听听，有没有随从别神？我们都扪心自问，我也不知道你生命的光景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我现在的环境如何，所以我们都要看着敬畏着神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叫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的思维照样也有国民的神，也有别神在诱惑着我们。这个仇敌就是不愿意，他就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心，不愿意我们这样的火热爱主，所以特别的要谨慎。因为你在他们中，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祭别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的神怒气向你发作，把你从地上除灭。这是神的警戒，我们的神是祭血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叫我们今天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要明白，要知道。这是啊，十到十五节，猛赐丰盛，谨慎正道。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今天叫我们要谨慎的遵行神的道。今天照样以色列民，他们已经看到了迦南美地里面的丰盛，神给他们说的啊，你们进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用做，与君预备好了，好像现在的世界一样啊，这些广告打的，哎呀，买房子拎包入住啊，什么都有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安逸的时候，神特别的提到，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你的神，要敬畏他。因为让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祭血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蒙了这么大的丰盛的恩典，叫我们特别特别的要谨慎。今天这个话不是啊，不是说在读这个以色列人的环境怎么样啊，摩西怎么样。今天这个话就是对你对我讲的，就是对我们讲的，叫我们今天在这个丰盛的恩典当中，这样的富裕的啊生活里面，叫我们要谨慎。生命册上的名字是可以涂抹的，可以更改的，主权在于神，但是让我们如何去使用啊？我们看16到21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试探啊，我们会有试探，因为我们在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试探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啊，让我们看到神已经胜过，主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一切的试探啊。这个仇敌很狡猾，你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叫我们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他的法度、他的律例，就是主的话。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看为善的，你要遵行，使你可以降服，并可以进入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给我们这些律例典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让我们要遵行，要降他的服，要降服的，这是神最大的目的。不光是降服，还让我们得到这个美地，生活在主的爱里面啊， 亲亲蒙神的看顾，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在生命记啊，应该是第三十章吧，28章30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要么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你就这里也告诉我们，你要遵行，你就可以蒙福啊，还可以得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一切的仇敌。日后你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到21节，你看，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我们要向我们的子孙，向我们的下一代，要见证神的荣耀。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真的。所以啊，上个星期听这个主日的主日学的孩子们，这个题目真的很好，真的。我们有没有啊？有没有在家中见证我们蒙做我们蒙恩的见证？有没有在家中高举神，还是满口的血气，高声的呼喊喊叫，求主来怜悯啊！如果有的话，尽心求主来恩待。我们应该要把我们所蒙恩的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要给我们的下一代传扬诉说这位荣耀的神。我们要把我们把神的法度律例典章要告诉他们，让他们要持守，因为这个世代太邪恶了，太邪恶了。要是把我们的儿女多能保守在这个歌山美地当中，歌山地蒙神的保守，让他们也分别为圣出来，分别为圣出来。因为这个时代太邪恶了，酒精泛滥啊，同性恋啊，这个性泛滥，这个毒品又是这么的泛滥。所以今天求主，真的，我们只有记得主的话，我们也没有不可能，我们每一分每一秒跟在他们的身边，我们只有啊，只有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中呀，看顾他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仇敌，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撵走。我们今天最终的目的是要留意守住他的道，特别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幸的恶性，我们会试探神。所以我们今天叫我们要留意啊，要留意。我们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要向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子孙要知道，把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要见证出来。所以16到21节要留意守道，见证神恩，见证神的恩典。我们看末了，21章末了啊，还22章末了，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要行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尝得好处，蒙他保守，蒙他保全我们的性命，像今日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啊，见证神的爱，见证神的爱。我们今天看到神用这么可怕的神迹奇事啊，行在这个仇敌的身上。我们今天真的，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很多的神迹奇事啊，都经历过神很多很多的恩典，是不是啊？我们没有不可能是啊这么平坦的过来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长进都有经过很多的波澜，所以我们今天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啊会持守遵行。今天一次又一次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你要敬畏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这个敬畏看作了非常非常的平常啊，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里面，只是口头的啊，敬畏敬畏，我们的心却还是我行我素。真的求主来怜悯，特别在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真的要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呀、啊， 因为我们这位神他是祭血的神，他是祭血的神。所以今天叫我们，你如何才能保全我们的性命呢？我们只有遵行留意他的一切的律命，对吧？诫命、法度、律例，还有典章。所以只有我们谨守的遵行，第十二、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在神的眼中称为我们为义了。这就是我们最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有亲戚有亲人啊，当他受洗的时候，这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也是一样。哎呀，受洗的时候就不敢受洗啊，好像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还可以随意的啊，可以漂流一段，漂流一下啊。受了洗以后呢，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心中有很多的不甘。其实是我们的愚昧，是我们的愚昧啊！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今天神和摩西对百姓所说的话，今天也照样这些话对着我们来讲。所以我们要一个专一的心，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他是这么大的爱，爱了我们，将他的爱子也赐给了我们，是我们这些不配的，已经在最终啊做最奴仆的人，却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要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是在行路上，还是坐在家里面，还是躺下的，还是在其实在这种众人当中讨论的，我们都要把主的爱要说一说，要说一说。这就是神称我们为义人，他说，因为我们已经谨守遵行了他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遵守了他的话。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遵行了他的一切的律例典章了吗？我们要好好的留意。如果倘若我们今天还没有，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神他有慈爱有怜悯，所以我们今天只有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真正的要做到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要真的是一个专一爱神的人。但是我们今天专一的心不够啊，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伤心恶意，没有专一当当的爱主我们的神啊，求主来怜悯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啊，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啊要持守遵循他的话啊，要专一的心来爱主我们的神。这个其实也就是得地的秘诀，让我们知道啊，让我们知道。好，这边就是啊，专一爱神，谨守遵行。好，我们看这边，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章，我们也看到一到第三节。巴比伦王伯萨萨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我们先说说这个伯萨萨，这个伯萨萨也就是啊巴比伦啊这个王朝灭国的最后的一个王，也总共也只有他总共也只有当了两年的时间吧，好像哦，两年时间。其实这个伯萨萨是谁呢？我们说说这个伯萨萨啊，伯萨萨就也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外甥吧，是他女婿的儿子外甥，这个外甥做王。因为伯萨萨的儿子，尼布加尼撒的儿子以莫米洛达啊，只做了两年就被他的亲戚，大概他有个亲戚名字叫尼贾沙利薛啊，篡位了。那个王呢，做了四年，就后来就被尼布加尼撒的女婿，这个女婿叫拿波尼度夺回了王权啊，这个王权。所以后来呢，他把就把这个王位呢，传给了他的儿子伯萨萨，但是伯萨萨做王只有两年的时间就灭亡了。后来就是一样，就是波斯马代兴起了，波斯马代兴起，这也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第一年刚刚做王的时候，但以理在异象当中，在梦当中啊，看到了这个异象。他这个异象呢，跟前面第二章异象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来看看。 但以理说，我在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分毒气挖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兽，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我们今天看到啊，但以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怎么会看到这个异象呢？这就是神告诉他啊，幕后的光景，幕后的光景。这四个兽，我们看到现在在但以理那个时候说，在异象当中的这四个兽，今天我们都已经成了过去式了啊，都已经应应了，都已经应应了。但是里面呢还没有应应的，就是十角还有一个小角，这个没有应应，这也就是最后的底基督，当神国来临的时候就会应应。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现今我们是什么的环境啊？现在我们就是在啊这个狂风四起的环境当中，世界这么的动荡不安啊，整个世界在动荡不安当中。我们今天看到特朗普做完了啊，特朗普一做，你看整个世界又开始动荡不安了，更加的那个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啊，神今天也借着，可能也是借着啊这个王的手吧。啊，我们今天看到一切的战争，他说我做王以后啊，他说要把这个乌尔的战争要停止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只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啊光景。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安静。不要随从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啊，这个啊，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啊，这个心中慌慌的，不是叫我们今天要安静在主的面前。但以理在梦中的异象看到这样的环境啊，他说这个风啊，四风吹起，刮在大海之上，也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四个兽，不同的形状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今天让我们看到，叫我们今天啊，不要看到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叫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呢？要好好的来亲近我们的主，亲近我们的主，也不要怕这些兽啊，这些在神的眼中，这些只不过就是一个兽。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爱子啊，我们是神所蒙爱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要，只要我们谨守遵行神的道啊，谨守遵行神的道，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今天但以理为什么能进到这个异象？因为但以理是敬畏神、遵行他道的人，所以他才能看见这样的异象。哦，那边上让我们看到神的话啊，吩咐摩西，让他们在未进美地以前，叫他们要遵行、持守神的话，你才能进美地，才能得蒙福。所以叫我们今天要听啊，那边告诉我们要听，你还要行。这边呢，但以理就是听了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律例典章，所以他才能在灵里看到这样的异象，这样的异象。今天也教导我们，只要你敬神、敬畏神、遵行他的道，照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异象。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对做的一位，应当要听行他的道，听他的话，行他的道，谨守遵行，遵行神的旨意，你才能看到神奇妙的恩典。外面的世界动荡不安，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却是这样的平安，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异象。我们的异象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就清楚的明白，看到神给我们的平安就是一个最大的异象。我们没有随从这个，哎呀，经济环境不好了啊，人心就动荡了啊，人的心就啊就不安了。没有，我们在神的里面还是这样的喜乐平安，静静来亲近主，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也让我们看到了最大的异象。哦，好，我们看四到第八节。头一个兽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出，兽从地上啊得立起来，用两脚踏地，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里我们看到头一个兽 也就是第二章里面的啊金头，金头，这个头一个兽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朝啊。这个兽呢，我们看到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鹰是百鸟之首，说明它是非常威严的，非常威严的啊，有权柄又有威严。今天你巴比伦当时的那个是那个标志，就是一头狮子，有翅膀的狮子，就是这个指的就是。但是呢，这个翅膀呢被绑出来啊，我们看到前面他因为高举自己，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啊借着但以理告诉他，你要吃草如牛一个时期，就是七年的时间。后来呢，神再一次的啊拣选他，使他回来，所以他能站立起来啊，像人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像牛一样吃草的，所以是贵人啊，这里就让他站起来的啊，又得了人心。我们看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啊，就是第二个兽，躺跨而坐，口中呢叼着三根肋骨，有丰富。这兽说起来，吞吃多肉。这里就看到了第二个兽啊，第二个兽就是啊波斯马代，波斯马代。这个波斯马代呀 啊我们看到。刚开始是马代波斯，因为这个马代开始，后来就是波斯马代，因为这个波斯胜于这个马代，所以称为波斯马代。这是两国联合同时执政掌权的一个国度啊，一个时候。但是他这里他说丢着这三个肋骨，这三个肋骨是就指的让他们打败的那三个国家，就是给他灭掉的这个王朝，就是巴比伦啊、吕底亚还有埃及。这三个国就是这三个列国，让他看到异象当中，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熊的威严，就是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巴比伦王朝已经没有了啊，给他已经吞灭吞吃了。神兴起了波斯马代、大流士、大利乌啊，古列兴起，为神做工了，渐渐的工作了。你看哦，后来就七十年满的时候，若是在这个啊古列的手中，大利乌啊大流士那个时候做王的时候，神是他们一批一批一批的回来，三次封三次被掳，封三次的归回，一批一批的归来。此后我又观看啊，在第二章里面说到这个影的身体胸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马代波斯。这个豹又有一束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哇，这个更厉害了，有四个翅膀的啊。这树呢有四个头，又得了强柄。这个树呢，这个豹呢，指的是希腊王国起来以后，就是亚历山大灭了整个欧亚，得到了整个欧亚大陆，哇，非常的厉害啊。那个时候他才20多岁，这个亚历山大总共的年龄也只有33岁啊，跟我们的主耶稣同龄的啊，就死了，得了热病，后来回来的路上死在路上的。但是呢，这四个翅膀啊，又是四个头，这就是预表着他的四个将军，四位将军。后来他就把整个亚历山大所得来的这一切的国啊，四个军的将军就封成了四块地啊，封成了四块地。就这样，其后我在夜间，他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第四个树，甚是可怕。这里没有说到树是什么样子的，前面让我们看到有鹰的翅膀，狮子的形象，有熊的形象，有豹的形象。行三个手大不相同，头有十个脚。我正观看这些脚，其中啊，近其中又长一个小脚，又长出一个小脚， 心情的脚中有三个脚，在他的面前被这脚被灵根都被他发现了。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夸大的口说话。哇，这个是什么兽啊？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他就说的非常非常的可怕，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这个兽指的就是罗马时代。罗马兴起以后啊，亚历山大啊也给他剿灭了啊，这四个将军所占领的这一切都被罗马统治了啊，就被罗马统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虽然他这么强大，但是后来有十个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小脚到底是啊，就是指的就是那个底基督，但是这十个国是谁呢？我们现在还不晓得。虽然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兽这么的厉害啊，这么的大，这么的厉害，他们都是你啊，你杀我，你抢我夺，你抢我夺，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国现在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成为历史了，现实的生活当中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但是圣经今天为什么还要讲这些东西呢？啊，让我们要防备啊，让我们要防备啊。现在虽然说这些王朝没有了，但是这个兽的权势依然还在，依然还在，还在影响着人。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不是来读读这个兽的形状，读读他们那个王朝的历史，我们今天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叫我们要安静的等候来到他的面前，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世界的潮流，叫我们要防备这些啊，这些兽的权势，这些仇敌的诡计，免得我们被吞吃，被践踏。这就是让我们要学习的，要谨慎的提醒我们的，不要看到这个可怕的兽啊，进行我们面对的这个兽的权势，叫我们做什么？叫我们要同心合一的祷告，叫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那边就让我们看到，叫我们要专心的爱主啊，尽心尽意，就要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把我们今天所传的神所传给我们的，叫我们要刻在我们的心上，戴在我们的额上，记在我们的手上，让我们时常的防备这些仇敌，这些兽的权势，仇敌的诡计，免得我们被吞吃，被践踏。这就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是看到了这个兽的光景怎么样，我们要看到这个背后的这个黑暗的权势。今天叫我们要提醒我们，今天神借着但以理啊所看见的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在安逸当中，免得我们被吞吃。所以叫我们今天要把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无论在随时随地，都要承认他的作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看到那边，你们进去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迦南人这些偶像所迷惑，被这些兽的权势所迷惑，叫他们要谨慎谨慎谨守，还要殷勤的教训我们的下一代。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让我们要谨慎谨守，持守神的话。所以这是四到第八节叫我们要啊要谨慎，免得被吞吃，免被践踏。接着那边让我们进去看到，要尽心尽力殷勤的引领，把主的话铭刻在我们的身上心中，让我们时刻的都要思想神的话，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道化爱化的工人啊！求主来怜悯。好，我们看九到第十六节，我观看竟有宝座设立，这是另外一个了啊，另外一个在异象当中，他看见宝座的设立，上面坐着有亘古常在者啊，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人乃烈火。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但以理在灵里看到了这位亘古常在者，我们也看到，我们也想到了撒加利亚先知啊，我们也看到了以西结啊， 或者以西结啊，我们也看到了老约翰所看见的在宝座上面的那一位，今天但以理也看见了，也看见了这样的意象。所以我们今天啊，你只有在灵里与主亲近啊，尊敬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啊，你听他的话行他的道，你看让我们都能看到。我们今天也听到很多的属灵的长辈听听经常会说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被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里面有破口，我们里面有破口。今天但以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以理是一个被掳的先知啊，被掳的先知在被掳的当中啊，他能看到啊，看见神宝座上的迹象，他真的是不怕，不看环境，不怕亡命啊！就是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他也愿意为了神的名，他不怕，他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今天也照样让我们有看到我们的这位神啊，他是烈火的神，他是烈火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宝座面前有烈火啊，人子有烈火啊，有火焰，有宝座有火焰，岂能有烈火？就让我们想到这个四活物啊，在他的身边，神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哦，跟随着他们啊。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啊。在他面前势力的有旺旺，他坐在施行审判，案卷都展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落在了这样的环境，落在了这个树的环境当中啊，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是四万四千的人要受印啊，要受审的印，但是那些没有受印的怎么样的，会被丢在啊烈火当中，要受审判的。今天我们看到他也看。但以理也看见了这位啊荣耀的神啊，亘古常在者，他的案卷已经打开了。这是什么原因？就像一个法院一样，审判已经开始了。在他的面前有千千万万的势力者，我们将要受到审判。这些人，有些人啊没有信的啊，有些是顽梗悖逆的，有些是违背神旨意的，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有的是顺服在兽的权势底下的，都要受到审判。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要谨慎啊，要谨慎啊。我们今天面对的这样的啊公义的审判者，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啊蒙神所爱的呢？我们今天只有对着那边，只有叫我们要谨慎啊，不要违背神的旨意，不要背逆神的啊话语，叫我们今天要啊在他的面前，你才能蒙神的看顾和带领。我们还要看到下面，那时我刚看那见那兽小脚所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了，身体毁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全病多被躲过去了，生命却仍存有，直到锁定的日期到了，那就是审判的时候，大审判的时候，这些兽怎么样呢？会被扔在啊，无底坑里面一千年的时间。你看他们的权柄已经没有了，他们的权柄都没有了。这个敌基督假先知啊，这些抵挡神的都要被扔在无底坑里面，但是他们的权柄没有了，但是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生命人还存有。为什么呢？到那个时候审判的时候，他们要受极大的痛苦，将来就永远活在这个永火当中了，苦难里面了。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竟有一位人子，像一位人子的，向着天云而来，被领到古尸藏在者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要来，基督要来做什么？要做王，基督要做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动荡不安，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要盼望我们的主再来，我们要与主作王，一同来管理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但以理也有盼望，他在异象当中就看见了我们的主，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起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也必不败坏。你看，这就是基督的国，我们基督要得国，要来得国，他要为他这些圣民要征战，要审判这些树，这些啊敌基督假先知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要啊，只有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要好好的预备，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基督永远国里面多有份，多有份，都能侍立在他的面前啊，让我们一同来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来做王啊，一同来做王。这是啊九到十四节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叫我们怎么样要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那边呢，你就猛赐一个丰盛的恩典，那边就是十到十五节里面，这一切告诉我们，你们将去进去的这一切不是我们所做的，做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已经预备好了。下面还有两节的圣经，我们看，至于我当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忧愁，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敬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啊真奇，他就告诉我，将那的事讲解给我说啊。他仅仅看到了啊这样的一个环境，等着但以理在意象当中看到了两个意象，在梦中一个是四个树的梦象，一个是啊这位啊拥有啊掌权者的来临，让他看到神的国啊要胜得胜这个列邦列国啊，要得胜这个列邦列国，神的国啊基督要做德国啊，要永远的国，得这个永远的国。所以他心中就有一种的忧愁。我们今天啊，我们要专心的来寻求我们的神啊，我们今天要忧神所忧的，愁他所愁的。我们不要在这个安逸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那边水也有了啊，葡萄也有了，橄榄园也有了，房子里面装满了一切啊，丰丰富富。今天神给我们预备这么的丰富的东西啊，食物，今天有这么美好的灵粮来供应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些话语是淡薄无味的，我们应当要一个殷勤的心，仿佛的思想，仿地的祷告，你才能吃出里面的味道，也可以煎着吃，也可以烤着吃啊，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叫我们今天不要厨房，不要解不开，不要听不懂而出访，只有你一个殷勤的心，听听来寻求神的话，将来你在神的国里面你就有份。所以我们今天要忧啊，专心的寻求我们的神，神的话，你才能真正的被得着，这样你才能怎么样呢，才能对付这个兽的权势。如果你里面空空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对付这个兽的权势啊，怎能抵挡这个兽的诱惑，抵挡不了。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啊，只有在神的里面遵循他的话，谨慎谨守持守神的道，你才能得猛啊，才能有力量对付这个兽的权势。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这个兽啊随意的吞吃，随意的践踏。好，我们看17到22节，这四个兽，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啊，他为何与前三个兽大不相同，甚是可怕呢？有铁牙铜爪啊，充斥脚帅，说剩下的用脚践踏。你看，说到下面这个。后来啊，我们看到这个兽真的非常的可怕，第四个兽，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把这位主被钉死了，杀了这位重要的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怕，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啊，这撒旦的计谋。你看，死了死了死了，以为自己得胜了，乃知道我们的主三天复活了，三天后他复活了，他想都想不到复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最后的那一个真的是甚是可怕，将来那个要来的那十个国更加的可怕。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害怕这些，我们只要在神的里面啊，神是我们的保障，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第二十节他说头有十角和另外啊长另长的一个角，这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啊，这角有言有说夸大的话啊，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你看这个角啊，所以这个底基督这个仇敌是没有同情心的，没有怜爱的，没有良知的，等于啊，他随意的，你同伴同类他都把他吃掉，像鳄鱼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仇敌的轨迹。我观看这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只是暂时的啊。这个仇敌啊，胜了神的儿女，只是暂时的。你看，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至高者的圣灵，给至高者的圣灵。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圣灵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我们看到啊，这个启示录当中啊，也是这样哦，也是如此。他们只是一时的，一时的得胜，一时的得胜。将来他们要成为啊，硫磺火湖里面的这些被啊被煎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只有借着祷告，有些苦难我们只是啊，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只是暂时的。你不要自己来伸冤，我们今天叫我们不要自己来伸冤，我们的主，我们的至高者，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来伸冤。所以你今天受到了委屈啊，受到了艰难，我们不能啊，不要在人的面前啊讲。很多的时候人不能给你带来安慰，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默默的向神祷告，默默的向神祷告。我们的伸冤者，我们的对象，你要找得准啊，找得准。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今天叫我们啊，要好好的看到，在这样的异象当中，其实但以理所看到异象，现在多已经现实现了，就是这十角还有这个小角还没有实现。我们今天经历过这么多啊，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过这么多，所以叫我们今天要好好的预备预备啊，不要被这个环境啊，这个世界的动荡不安的环境被吓到。这次我碰到了有一个从乌克兰而来的那个有一个姊妹，其实外面有的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到只是一面的，另外一面的哦，但是我们看的是中文的信息啊，这个中国的信息跟事实有一些出入的，但是在国外他们看英文版的信息可能会对一点好一点。真的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他不是一个好百姓，这个非常厉害的贪得无厌。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我们被日本人抢占了这么多年，日本人在东三省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好像一个国家，一个已经发达非常发达的那个时代，那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后来他们战败回去的时候，所有的好东西给谁没有留下来，不是日本人带走了，给谁拿去了，都是给俄罗斯拿走的，抢上了中国所有的一切，日本人所留下的一切的东西全部给带走了，给他们留去了。所以他说这个乌克兰啊，哇，乌克兰人真的心里现在落在了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环境如何，他说很可怕很可怕。这个都是在季节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就是东一个炸弹西一个炸弹丢来这样子，哇，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我们今天不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动荡如何，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也不能为他们做什么，我们也只有借着祷告，借着祷告啊，为这些苦难当中的百姓，战争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会夺走了许多无辜的老百姓的生命，我们今天要切切地为他们祷告，让这个战争早日止息，让神的福音在乌克兰，在俄罗斯，在世界各地要大大的被宣扬。特别我们也为叙利亚，现在这个是恐怖的头做王啊，管理这个世界，管理这个国家，真的有很多的苦难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安逸当中不要安逸的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愿，神的心也非常的焦急，这么多的地方啊需要祷告，但是我们却在安逸当中，我们的生活啊悠哉悠哉。 有很多的百姓在苦难当中，这是神的心，也让我们要知道，让我们今天如何学习体会神的心，让我们看看啊外面的世界，也看看啊圣经的话语的预言，让我们来真正的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今天但以理看到了，他心中就有愁烦，就有忧愁。为什么？他看到了这么多的人啊，这个树的权势这么的厉害，他要吞吃多少无辜的百姓啊！今天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求神来保守他们啊，求主来保守他们。所以这是17到22节，叫我们要留意寻求主来伸冤，主来伸冤。即使圣灵也是一样，受到了苦难，我们只有让主来伸冤，不要我们自己的伸冤。我们面对的这些一个兽的权势非常的厉害啊，只有借着祷告攻破这个仇敌坚固的营垒啊。那边让我们看到啊，16到21节，让我们看到啊，叫他们不要试探神，叫他们要谨守遵行留意神的一切的诫命法度律例啊，让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体会阿巴父的心，我们要留意的寻求，那边就要留意的行道啊，守道。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他会真见证神的恩典。但是今天我们今天这边让我们要留意啊，要来主来伸冤，为我们伸冤。好，我们看23到28节末了。那势力者说了，第四个数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与一切大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缴税啊！这个大国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被兴起来的十王。你看，就是十王，也可以说十个国家。但是什么时候在罗马帝国兴起这样的东西呢？国家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兴起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也就是这个底基督的权势。啊，他没有同系啊，给爱惜同类的，他同类的他也把他吞噬掉了。所以人的心就是这样啊，有人的心就是这样，为了满足自己里面的私欲呢，他不顾亲情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兽，兽是什么？兽在里面是没有良知的，没有良心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个兽啊！爱心静静的冷淡，爱心冷淡了，没有爱的，等于就变成兽了。所以基督徒要里面要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他说这个兽，25节，他必向那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断还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想必想改变节期和法制啊，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灾半二灾半灾，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其实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今天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出来，美惑人，美惑人，有些无知的被掳去了，有些知道的受到了很多的折磨。但是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神的许可，我们千万不能问神为什么。神给我们在传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凡事多有时，栽种有时啊，拔出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哦，都有时间的。他给他的圣名的时间定的是3年半的时间啊。然而审判者必坐着施行审判啊，他的权柄必被夺去。这个他就是坐在底基督的权柄必被这个夺去了啊，要受审判了，在神的大宝座面前受审判了，毁坏灭绝一直到底，没有了。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被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被服侍他顺从他。你看，基督要得国，基督要做王，要得国，基督的国是永永远远的。这些事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将这些事都存在心里。在旧约的时候啊，但以理啊存在心里，今天在新约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都一一的把它表现出来，告诉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所以才知道如何来应对这个兽的权势。我们今天只有借着祷告，只有借着祷告。但是今天听到身边很多的人说祷告没有用哦， 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上平台的弟兄姊妹守望不来，结束祷告也不做，就是中间听一谈到好了走了，以为自己今天来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凡事都要有头有尾，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生命啊，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把我们的话对我们主所说的，这是我们所需要里面的啊，厨房我们要跟我们主所说的，我们里面的需要要告诉我们的主的，我们里面还有许多的感恩要献给我们的主的，这就是借着祷告。但是圣经就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今天要竖起耳朵留心的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祷告啊！守望的时候，你今天来侍奉了也好，你今天来敬拜也罢，应当要做守时的。在聚会也是这，聚会教堂里面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敬拜的时候不在，刚好时间掐到刚刚这个仆人上讲台的时候，他刚刚到了啊，讲台的阿门一叫，他就开始走了，也听不到后面的祝福的话，神的话，祝福的声音，真的非常的亏啊！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白来了啊，白来了。其实你没有得着，因为自己听了得着了，其实我说你没有得着，因为前面的祝福你也没有得着，后面的祝福你没有得着啊！求主来恩待我，所以我们今天啊，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今天心中应该要看到这个环境的恶劣，心中应当有一个负担，有负担，为这些在苦难当中被受所压制的，被仇敌所捆绑的啊，被疾病所折磨的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今天看到战争当中产生了这么多的无辜的百姓，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真的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在这些国平安稳妥的国度里面太安逸了，太安逸了，完全的忘记了神的恩典。我们当日是怎样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带出来，带到他面前的，求主来恩待我们啊！这里我们看到苦难有时神子必胜，那边呢就叫我们要专一爱神，谨守贞信，凡事都有时间的，凡事都有时间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叫我们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啊，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遵行神的话，神的旨意就必胜，必然得胜。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的总题叫我们要领人行道，领人行道。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领人行道？有没有专一爱神啊？这是我们告诉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问号。真的是专一吗？我们真的有专一吗？我们真的领人行道了没有？如果我们今天缺乏的话，求主来恩待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因为这个兽的权势非常的极大，非常的黑暗，怎么能应付这个兽的权势啊？只有依靠我们的主，依靠圣灵来带领我们啊！因为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啊，都要啊，将来在神的面前，这些我们看到这些地上的执政的掌权的，他们有的时候也就是一时的得胜，也就是一时的得胜。但是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圣灵得胜的时候，是永永远远的，非常大的恩典。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靠小龙，小龙啊，我们看十九章的小龙十九章的第三节，十九章的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隐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你看啊，神的刑罚临到了啊，神的审判临到了，这个淫乱污秽的时代，这个兽，第四个兽的权势啊，这个死亡的权势，这个小脚的权势，都要受到了审判了，都要受到了审判了。他们烧的时候一无所剩，就像一股烟一样，烟还能留得住吗？一飘就没有了，风一吹就上焦。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叫我们不要留恋这个世界，不要让我们留恋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要有知识，有聪明，你才能真正的啊得着。所以今天啊，这个智慧书让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属于这个智慧的呢，还是属于这个愚昧的呢，愚蠢的呢？我们打开圣经箴言第九章，我们看看如何来应对我们自己。这里分两段，一到十二节 是说的智慧，下面是说的愚昧的妇人啊。我们今天把这两位都成为一个妇人，第一位是个智慧的妇人啊，他也拜应许。今天这里是两场的应许，两位主人拜两场的应许，让我们来学习啊，让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先看一到第六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这个七呢，在圣经当中是预表王权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哦。要这个柱子呢，今天叫我们做一个真理的柱子。我们看到圣经前面有两根柱子，一根是亚金，一根是波阿斯，在真道上要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因为站在圣经的门口。今天也照样叫我们要站在主的面前。智慧建造房子是用什么建造的？金银宝石建造的，是金银宝石建造的。所以他要凿成七根柱子，完全的站立，宰杀牲畜啊，调和祭酒，摆设宴席。他就打发使女出去，在自己在城中的至高处就呼喊了，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啊，要舍弃愚蒙旧的存活，并要走光明的路，光明的道。这就是智慧的妇人所摆设的应许。他的应许上有什么？有聪明，有智慧，有明智，有明辨力啊，有很多很多的属天的智慧在里面。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他说谁是愚蒙的人？我们今天是一个愚蒙的人，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愚蒙，要承认我们里面的愚昧，不要以为自己哎呀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有这个图像那个，这些图像都没用的。知识在神的面前其实一无所用的，属世的知识，你再高的知识在神的里面什么都不是。只有那个属天的知识，属天的智慧，这样才能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一个愚蒙的人。所以今天神啊，这个智慧摆设这个宴席，就在城中呼喊。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14章里面啊，那一段耶稣所摆设的宴席，耶稣说一个比喻，他说有个妇人家啊，摆设宴席，就打发使女去喊，去叫人。有些说我刚买了一对牛要去试，有的说我刚娶了妻子，有的说我刚买了田地，多推却了这个宴席。多推却了这个宴席，这个是极大的恩典啊，但是很多人却看着不以为然，轻轻忽忽的。今天神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每天把我们聚集起来，就是摆设这样的宴席叫我们来吃啊。但是很多人吃一半走了，有的呢吃个中间，头也没有吃，后也不吃，吃一点就走了。求主来怜悯我，当我们今天要舍去除去我们里面的愚昧啊，他这个酒是我们喝的，让我们里面的心灵要舒畅。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个啊，那个愚昧人，也就是这个妓女所摆设的印记是什么印记，我们等一下来看啊。这是一到第六节叫我们啊，除去我们的愚昧，吃主的话，喝主的杯，今天让我们天天吃到生命的粮，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存活，我们会走在这条光明的道中，光明的路，因为这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光明的道。这是一到第六节，智慧建造，生命丰盛。他摆上的，他的盘里面装的多是啊，这些知识，属天的知识，属天的聪明，属天的智慧啊，这就是他所摆设出来的。我们看7到12节，指责亵慢人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知识；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借着我，知识必增多，年岁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亵慢， 就必自己担当，独自担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喜欢，都需要有智慧，我需要有智慧。但是智慧仅仅摆设了这么大的应许，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愿意，不愿意来，所以他就打发使女出去啊，去叫自己呢，也在城中最高处来呼喊。但是还是很多人匆匆忙忙、忙忙碌碌哦，被这个世界抓住。智慧仅仅在呼喊啊，在高处。啊，在城中至高之处最明显的地方在呼喊，但是还是很多的人不愿意来，求主来怜悯啊！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一个谢门的人，我们也千万不要成为那个愚蒙的人，我们也不要成为那个愚昧的人。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的主，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还有一个特别要紧的，叫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说我不敬畏耶和华，这个智慧你就得不着。敬畏耶和华得智慧只是一个开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啊。所以叫我们今天要谨守持守在主的道里面。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一切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乃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城墙不是他们筑的，房屋不是他们建的，情缘不是他们自己耕的，乃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今天照样智慧和敬畏耶和华，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的愚昧，求主来恩待我们。这是啊，七到十二节叫我们不要懈慢啊，不要懈慢，让我们真正的要谦卑的留意神的话，谦卑领悟，舍弃愚昧，你久久能得到智慧。如果不谦卑领悟的话，领受神的话，你这愚昧你就不会生。我们今天要舍弃一切的愚昧啊，要把主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到13到18节，这是另外一场的宴席，另外一场的宴席啊。这个宴席是谁摆的呢？这个宴席是这个淫妇摆的，是这个妓女摆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啊，不愿意来吃这个智慧的宴席，因为智慧的宴席里面有很多的约束啊。但是这个淫妇的宴席，这个妓女的宴席呢，它是能在最终能愉快，所以呢，有很多人愿意吃这个宴席，却不愿意来到吃这个智慧的宴席。我们看看愚昧人，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一个愚昧的妇人，在那里啊乱喊乱叫。他是愚蒙的，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位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高位谁坐？高位应该让智慧、让主来坐的，不是这个愚蒙的我、老我在坐的。如果愚蒙的老我坐在高位上，那就完蛋了。瞎子领瞎子，全部丢在坑里面去了。这里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淫妇啊，这个妓女，她就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来诱惑人啊，来我这里啊，有什么的好处？刚刚我们学过啊，这个无知的少年人就会骗去的。富含过路的就是那执行乞道的人啊，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就又对那无知人说了，他这个是什么水呀、啊？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你看那饼告诉我们，喝我调和的酒，是我们就舍弃愚昧，对啊的平安。你看他的路是在阴间，但是这边这条路是在光明的道上。你说喝愚昧人的酒，喝这个妓女的酒好吃呢，还是智慧的酒好吃？偷吃了啊，偷喝了，这就是行在最终啊，最终之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阴间的深处在他那里，越走越黑，越走越黑，就走在了这个兽的圈舍里面了，落在了这个兽的圈套当中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两场的宴席啊，两对的人，两种的人，两种生命的和生活的方式， 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相信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聪明有智慧的，我们是敬畏神的，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一条是好的道，哪一个应许可以去，哪一个应许不能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领人行道，行在光中，主在前面引领我们，我们要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里面，我们要行在光里面，领人行道，叫我们要领在光里面，叫我们今天要专一爱神，你才能灭绝这个罪。千万不要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是骗人的，这是骗人的，是把你的生命带到阴间的，带到黑暗里面的，这是兽的权势。让我们要知道要明白，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这啊是三到十八节，叫我们今天要全遵主的话，免死得活。我们今天要遵主的话，除去我们里面的愚蒙，除去我们里面的愚昧，我们才能得活。三三一节的中心，敬神啊，敬畏神啊，敬神灭罪灭恶，守道闯道，蒙福得活啊。我们今天要守道闯道，今天我们敬畏神，你才能灭掉，才能灭掉我们里面的罪恶。如果你不敬畏神，轻轻浮浮的，你就会听这回这个妇人说了，谁是愚蒙啊，来我这里啊，对那个无知的说，来我这里，我这里有好吃的，好好看的，好玩的啊，安逸享受的，哇，好的不得了，你来吧。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个无知的少年人，我们要成为那个有智慧的人。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求主赦免啊，时间过了，我们开麦，我们大家为自己祷告啊，借着今天宝贝的话语，使我们真正的认识如何去遵行啊神的旨意啊，在我们今天要受警戒，接近蒙福的道路啊，蒙福的秘诀就是叫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我们要听行道，传给我们的子孙，这就是蒙福的秘诀。求主来恩待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天父，感谢。